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一周，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又能聚集我们今天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今天把你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你是真的我们永远的盼望，主，你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真的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行事为人，能够讨主你的喜悦，我们才能够活在光中，行在光中。天父，就透过主你的话语，也透过你圣灵奇妙的工作，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你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在我们每个儿女的心中来真的来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需要，主啊，能够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让主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们今天分享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对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时代，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呢？就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我给大家一个词，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可，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那是一个真假难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的，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真假难辨的社会环境中，大家大概都感受过假的信息、假的新闻。那么今天可能有一个重磅，明天可能有一个突发，那么也可能你买的东西很可能也是假的，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都有虚假在里面。这些事情呢，都是以假的外貌出现，我们以为是这个样子，其实呢背后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遇到各种虚假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分辨呢？我相信呢，我们中间大多数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经历过一些这个虚假的情况，甚至是上当受骗。那么最普遍的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其实这些电话呢，都是一些诈骗电话。那么这些电话呢，往往它会，那么就是说你中了一个大奖，或者说是有个什么邮包在哪里，让你去一个紧急邮包，让你去这个需要寄给你，那么要你个人的信息，那么其实他是要来欺骗。所以呢，这些一听都是假的，因为我们从来，你一听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这个比赛，我也没有这个订购过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知道这是欺骗的，我们也不会。不容易呢被这个骗，我们很容易识破这些东西。那么即使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贪婪受骗，那么其实经过这一两次的上当受骗，可能学一些交一些学费，那么也不会一再被骗。但是呢，在信仰方面，那么也有真假难辨的时候。这种欺骗和诈骗电话相比较呢，那么就是这个要高一个层次，说它高一个层次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容易这个分辨他所讲的这些是真还是假，就是比较困惑一些。还有是现在在电视、网络、email、微信等媒体中也充斥着这个很多大量的信仰方面的虚假的消息，我们也很难分辨。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同感？买错东西我们还能回去退换， 但是呢，如果我们信错了一个东西，那可能就是生于死，永生于灭亡的区别了。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希望借着使徒约翰，那么他在约翰一书四章六一章六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来看一看使徒约翰有些什么方面的劝勉和教导，他能帮助我们避免这种可怕的这种的错误。那么这段经文呢，短短的六节经文，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学习分享。那么第一点就是分别真假的切实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分别真假的核心标准，还有就是分别真假的能力的源头是哪里。那么最后我们也要知道分别真假的实际体现在哪。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分别真假的切实中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在第一节，他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里面呢，短短一节经文，那么使徒约翰呢给了我们3个提醒。第一，就是灵是确实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这里所说的很清楚，不只有一种灵，一个灵，而是有很多的灵，良善的、邪恶的、圣洁的，或者是污秽的。第三，这些灵呢，我们不可都信，有的我们可以信，而其他的呢，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为什么约翰给出这些提醒呢？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有很多假先知呢已经出现了。当时呢，信徒一听到假先知，首先呢就会想到旧约中出现的假先知，因为当时的犹太信徒、当时的基督徒呢，大多数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如果我们通读过圣经几遍，我们首先会想到旧约中的假先知。那么在《生命记》的18章22节，那么这里摩西，这个神启示摩西这样讲，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假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所以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分辨真假先知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说话产生的果效，产生的结果。如果这位先知所预言的发生了，没有发生，说明这不是神吩咐他说的，是他自己凭主观的想法，说明他就是一个假先知。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中的先知呢，主要工作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把神的启示传给他的百姓。神的话我们知道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一定能够成就的，因为神他不会说谎。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在传讲神的话，但是呢从来不成就也不应验，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假先知，他所传的呢一定不是神的话。所以呢，这是一个辨别真假先知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看结果。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就是神借先知所预言所讲的话，有时候呢就会是即时性的，很短的时间呢它就会发生，就会应验。但是呢，有的时候假先知呢，先知的预言 有的时候呢先知的预言那么所讲的话呢，它这个会很长时间才会发生，不会马上就看到。比如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埋葬等等这一系列要发生的事，是在这件事情发生前700多年就预言了。 所以那么当时听的人一生都无法看见，都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呢，除了通过结果验证真假先知，还需要另一种方法。那么在生命记十三章，大家知道神警告以色列人，假先知会勾引他们离开耶和华吩咐他们所行的道，要对这些假先知要致死他们。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分辨真假先知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看他讲话的目的，还有他们讲话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有的假先知呢，所传讲的虽然他有应验，但是他的目的呢，是把人引到假神那里去，所以是要引向灭亡的，不是引向永生的。显然这样的人他就是假先知，就透过他讲话的目的动机就能看出他不是在讲神的话，他是在讲虚假的话，是为了把人引离神，引向假神，引向灭亡。所以呢，在旧约时代分辨真假先知的时候呢，既要看他预言的结果，就是有没有成就，也要看他预言的目的，是为他的动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要把握好这两点呢，就不容易被欺骗。但是呢，在新约时代开始直到现在，靠这两点来判断人们所讲的话或所行的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是很难的。因为假教师或者是那些异端不会像旧约时代的那些假先知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啊，说离开你们的神来信我这个神吧，他不会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来这样讲。那么他们所讲的或 所行的呢，往往会很迷惑人，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听了以后呢不知所措，不能辨别出真假来。其实主耶稣早在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他早在就告诉让我们就要引起这方面的注意。所以他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写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选民也就迷惑了。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呢，不但他们所讲的会应验或者成就，而且他们还可以行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让神的选民也看上去非常的奇怪。这样呢，看见的人就很可能被迷惑。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到15节，那么保罗在这里也给我们有提醒，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撒旦在人面前会有一种假象出现，装成一个光明的天使，那么他也不会把他邪恶的目的呢直截了当的来告诉我们，他说的话呢有时候是很有欺骗性，听起来呢也觉得很合理，我们听到了也很正确，觉得很爱听。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在灵性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哎，我不想参加敬拜了，哎，我不想参加一个教会的活动了等等，这些我不想读经了，不想祷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挣扎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那么撒旦肯定还会对你，他肯定这个时候呢对你想啊，没关系嘛，就这一次嘛，也就算了吧，一次你可以不去也行，一次迟到也行。但是呢要想知道，一次有一次呢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入魔鬼这种欺骗中，会形养成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随意就可以迟到，我们随意就可以不读经，不想祷告就不祷告，我们随意就可以不参加聚会敬拜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撒旦在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迷惑，给我们的一些欺骗。所以呢，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假基督、假先知或者魔鬼撒旦，他们更有迷惑性。那么就如同现代的文化，我们常常说宽容这个词，其实宽容呢，我们往往是用在这个正面的方，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词其实是用来向罪恶去妥协。哦，反正这个怎么样，我们就宽容一点吧，啊，我们就不用太计较了，等等。但是呢，好多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真的这些神喜这个，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爱，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愿意，真的是这个宽容，我们真的要用对地方，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些，不要跟罪恶真的用这些借口来妥协。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可以这样讲，主耶稣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每个人的心，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他们行事为人的目的，不是通过结果来看他们，所以他不可能被欺骗，因为他随时随地可以觉察每个人的心。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不能看到人的内心，我们不能一下子知道人讲话的背后的动机或者目的，所以我们看的只是人的外表，不能看到人的内心。所以这就使我们在分辨上增加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正因为如此呢，使徒约翰除了让我们看到分辨真假的这个需要，他也给了我们分辨真假的核心的标准是什么，让我们有个对比可以分别。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节，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面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所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么使徒约翰这里呢，给我们的标准它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是当时的一种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这一种异端呢，是否认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和任何人一样，是夫妻在婚姻中诞生出来的一个普通的人，是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才进入他的里面，所以他是突然间变成了与众不同。当圣灵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又会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呢，诺斯底主义的本质就是他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也就是他完全否认耶稣的神性。然而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借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有圣灵同在，同时也有血肉之躯。但是呢，诺斯底主义否认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只承认他是一个人，完全否认他的神性。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主后大约300年之后呢，也出现了一种异端，叫亚流派，一种异端。但是呢，他们承认耶稣 他是同，虽然他们承认耶稣是童女受灵感用的，承认耶稣他是神，但是呢，他们说耶稣是一个次等的神，他和父神不是在同一个地位级别，他是比这个父神小一号的神，所以呢，这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那么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他是另一种的异端，他们完全否认主耶稣他的神性，他们也不承认主耶稣他的复活和他的再来。所以呢，异端都有各自的错误，但是呢，使徒约翰这里专门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讲，就是让主的门徒要确信主耶稣是完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相信道成肉身的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圣经的知识。因为呢，如果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就了。因为救恩里体现了神的公义，也有神的怜悯，有罪的不能被认为无罪，一定要有人来代赎。所以呢，主耶稣他只有主耶稣他没有罪，只有无罪的才能代替那有罪的。所以呢，他是神道成了肉身的神，在所有的肉身里面只有他是无罪的，所以呢，只有他才能够做那个代罪的羔羊，可以替我们舍命流血成就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的。所以这个真理那么也是很难被我们能够理解的，也不是，所以这个真理呢，不是我们能够这个凭我们的理性能够直接理解，也不能凭我们的经验积累来明白，是圣灵他通过圣经启示而来的。所以一个人呢，不可能是自我认识耶稣和道成肉身的神，他必须通过住在里面的圣灵的工作和圣经的教导，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才能接受这个真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这里呢，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呢，它必须放在一起。如果只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神，这是自我的承认。但是呢，心里相信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引导帮助我们，我们才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会信靠他，才会认罪悔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志和知识，一定是通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认识的。所以这个灵才是从神而来的灵，就是圣灵。那么前面我们了解了分辨真假的需要的标准，那么是因为呢，有假先知等异端邪说的出现，需要我们用是不是出自神的灵来分辨。那么在使徒的时代呢，是针对，特别是针对诺斯底主义来讲的，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反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真理。但是呢，各种异端邪说他们的错误呢不尽相同，各有各的错误的方面。不管怎样，这个标准呢是分辨一切异端邪说的最重要的核心的标准。甚至耶稣在地上完整的经历，就是出生、死亡、复活、升天，还有他的再来。所以 但是针对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五方面的经历，不同的异端呢，各自有他们各自的特点。比如呢，有的异端不承认主耶稣还会再来，有的呢不承认主耶稣他的复活，有的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就像诺斯底主义等等。也就是说，不同异端在对待主耶稣的出生、死亡、复活、升天，还有他的再来这五个方面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分辨他们的时候，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真理。所以这是最核心的，都可以来面对。我们看了分辨真假先知的需要和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分辨真假的能力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不是能够凭自己能够来分辨，那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这是在第四节，就是分辨真假的能力的源头。我们知道了分辨真假需要和标准的中型的标准，但是在遇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所以单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还是不能正确的来分辨真假。所以呢，第四节他这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这里面呢，小子们呢，你们是属世界的，并且这个胜了他们。那么他们小子们呢，就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而他们呢，就是指那些魔鬼撒旦以及跟随他们的那些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也就是那在世界上的。那么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这节经文呢非常的宝贵，那是使徒约翰呢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安慰。因为呢前面讲到分辨真假的需要时，是因为有很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而且呢很难分辨。虽然使徒约翰给了我们分辨的标准，但是呢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分别出来。所以他这里就安慰我们，神会帮助我们，赐我们分辨的这个能力来。所以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他的能力和权柄都会胜过那些假先知、假基督，甚至魔鬼撒旦一切。在旧约时代，那么神为了使用一个人，圣灵可以随时降在他的身上，也可以随时离去。那么大家读过书籍旧约里面的四世纪，那么大家一定知道那个力大无比的参孙。那么他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在他身上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出母胎就归神做了拿西尔人，所以他一旦呢剃掉他的头发，圣灵就会离开他，所以他就没有比常人大的力气了。我们再举一个新约中的例子，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么主耶稣升天前曾经告诉门徒说呢，他离开之后要赐下圣灵来，就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必得着能力，就是从圣灵而来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能分辨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或者敌基督，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欺骗了，就能够胜了他们。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的能力，所以他比一切的邪灵的能力都大，因为他是神。那么我们也从前面上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知道，我们蒙得救之后呢，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当假教师、假先知、敌基督或任何这些邪灵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完全的顺服圣灵，我们就会胜过他们，我们就不至于不断的犯罪。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也讲到， 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用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说的很明白，是神在信他的人里面心里面用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行，才会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美意，能够辨别各种的灵。那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也就是说，我们信主后个人意愿都是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都想去行善，但是就是很难真正的行出来。但是我们若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一定能够行出来。所以呢，我们靠自身是没有能力行善，也没有能力辨别虚假和真理的，需要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就是他是我们分辨真理的能力的源头。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我们如果经过一些训练，会不会对这些有帮助呢？当然，我想一定会有帮助。比如，你可以去学一些神学的课程学习，你可以去神学院读一个学位，这一定会有帮助。但是呢，仅仅靠知识的丰富，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战胜这些邪恶势力的引诱，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分辨真假。即使我们在研读圣经时，我们也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会真的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否则我们只是头脑的知识，不足以分辨真假和明白真理。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需要神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来解开，单靠我们的理性，我们是不能真正的明白的。所以呢，我们分辨虚假和真理的能力的源头，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信神之前，我们也可能读过一些圣经，但是只是把圣经当作一些神话故事来读，真的不明白里面在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真的是来归向他，完全信靠他，你突然就觉得圣经中过去觉得不好明白的一些真理，甚至现在认为很明白的一些真理，很简单的真理，为什么过去不明白，现在就明白了呢？其实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来更好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有需要分辨真假，使徒约翰也给了我们分辨真假的这个核心的标准，那么就是看这个灵是不是来自于神的灵，就是不是有圣灵，同时也有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引导，它是我们分辨真假能力的源头。那么很可能有人会问，我们通过什么才能知道我们所做的分别是对还是错呢？那我们就看最后约翰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第四点五节到六节，那就是分辨真假的实际到底体现在哪里。那么第五节第六节他告诉他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弄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那么这里使徒约翰呢，从正反两方面把人呢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属世界的不信的，那么他们就会听从那些假先知假基督的那些的所讲的，那么另一类就是属神的信耶稣的，他们就会听从约翰和其他神的仆人，而那些不属神不信的人就那么不听从我们。那么只读这两节经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是你听从我就是对的，你不听从我就是错的。 那么使徒约翰这里的意思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意思是说属世界的或不信耶稣的人会听从那些假先知所讲论的东西，不是说 听从他们，是听从他们讲论的那些啊异教的邪说，而属神的或者信耶稣的人听从约翰和其他神的仆人他们的教训，就从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其实呢，使徒约翰在这封信的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说他和其他门徒所传讲的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他们把从主耶稣那里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其他的门徒和所有的人，读这封信的人。那么他们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都是真实可信的。主耶稣来到世上，自己启示真理，他也用了3年多的时间来栽培他的门徒。约翰和其他门徒所传讲的不是从他们自己自我来想象出来的，那么是从而是从主耶稣那里传承过来的。所以呢，听从我们是指听从耶稣所教导或者所启示的真理，这样就好理解了。使徒约翰讲的和使徒保罗所讲的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都是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在加拉太书1:8，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或传福音，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么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就是指使徒把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者领受来的真理传给他们。所以不管你的来头是什么，即使是天使或者是使徒，如果和主耶稣所讲的不一致，那就应该被咒诅，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听从门徒的教训不等于听从门徒。我们不能说这是哪位使徒或哪位天使讲的，我们就听从，我们要看他讲的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是他们所讲的与主耶稣所讲的，我们要看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有冲突在里面。所以呢，不管一个人有多高的学问，有多大的名声，知道多少的圣经，如果和主耶稣所传给门徒的真理不一致，有冲突，那就是假的，那就不是真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呢，使徒约翰呢是从4个方面来教导我们分辨虚假和真理。那么首先呢，是有很多假先知和敌基督等这些异端的出现，需要我们来分辨真假，也就是在信仰方面我们也要需要打假。第二个方面就是分辨信仰方面的虚假和真理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世上，就是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分辨真假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就是说圣灵是我们分辨真假的能力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第四就是分辨真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两种的现象，就不信耶稣的人也会听从，就会听从假先知假教师的异端邪说，而有圣灵内住的神的儿女会听从使徒和其他仆人所传讲的从主耶稣那里传承下来的真理的这些教训。所以这些教训是完全的真理，乃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所以这里呢，我们有一点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就是要听从门徒的教训呢不等于听从门徒个人的道理， 因为呢，在现今的社会，不管是世俗还是教会，都有一种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一种粉丝现象，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喜欢一个人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不管他说的或者做的是什么，我们都喜欢，我们都认为是对的。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个人，不管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就是看见他不顺眼，就是都觉得他是不对的。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不分辨，不加分辨，只认人，而不去思想他所讲的或者他所做的是否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出了问题。我们在使用世俗的世界观看待我们周围出现的事情。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任何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圣经世界观来看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所以呢，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从不是看这个人他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最重要是从他所讲的或者所做的，看他是不是和圣经教导的原则相一致。所以这是我们判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看的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是不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原则。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盲目崇拜或者是去厌恶任何人。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就要去听，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就要去行。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主耶稣，不是什么社会名人，也不是什么教会名目。所以我们不可以做任何人的粉丝，但是我们要立志要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天父，感谢你主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在黑暗中的人。主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乃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能够知道我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住在曾经住在我们中间，他还会有一天要再来。天父啊，求主你把这些真理你就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被任何的异端，任何的 假教师假先知所迷惑。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靠着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分别真假，分别哪些是真理，是吧？让我们能够不被任何的虚假的信仰、虚假的讲论所迷惑，让我们单单的，让我们能够为着主你的真理，让我们来伏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活出主你的样式，做我主耶稣基督你忠心良善的门徒。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